好，我们一起来。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神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，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却是可喜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那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变藏了。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女人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神对蛇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你必用肚子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你要伤她的脚跟。又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必内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又对，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你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，你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你本是尘土，乃要归于尘土。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，因为他是众生之母。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耶和华神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指出之土，于是把他赶出去了，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，要把生命树的 道路。今天跟大家要来这个分享讲到的题目是堕落和救赎。我们常从刚刚读过这一章的经文，我们就晓得我们人原来塑造的时候，亚当跟夏娃他们是圣洁的，他们跟神有良好的一个交通，但是自从他们堕落犯罪以后，罪进入世界，就污染了人，也污染了整个世界。神就伸出他大能的手来拯救这人类免于永远的灭亡。所以从这当中我们看见神的慈爱、神的恩典、神的怜悯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造了亚当以后，就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面从事耕种，看守园地。伊甸园就好像地上的天堂一样，神看见亚当一个人孤单不好，所以就为他造一个女人给他做妻子。从神所做事情来看，神希望人可以在他所造的环境里面过着一个美好的生活，跟神有良好的交流。由于人的软弱，受到蛇的引诱，违背神的吩咐，堕落犯罪，蛇和人都遭受神的惩罚。在新约当中，我们就看见神的对人的慈爱、对人的怜悯，按充满了恩惠。今天这个题目堕落跟救赎，我们来阐述人的堕落和神救赎的恩典，展现神对人的爱始终不变，从创造开始一直到现在，他对人的爱始终没有改变。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败坏，也能明白神的心意，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恢复跟神和好的关系。我们用三点来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蛇诱骗人，背逆神，人犯罪以后的情况，以及犯罪带来的惩罚。首先我们分享第一大点，蛇诱骗人，背逆神。从第一到第六节就提到狡猾的蛇，他诱骗人吃了禁果，违背神的吩咐。从这里就体现到人的短见和愚昧，容易受骗上当，导致身败名裂，陷入痛苦的深渊里面。更悲哀的是跟神分开。蛇是受造物，但这里所讲到的蛇呢，它可能是撒旦的一个表象。撒旦是借着蛇来引诱人。撒旦原来他是天使，他因为背逆神而被赶出天堂，就来到世界啊。我们看启示录十二章九节那里这么说哈， 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我们人犯罪，可能是撒旦引诱的，但也可能不是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。当我们犯罪犯错以后呢，我们不可以把责任推给别人或推给撒旦。我们人必须承担我们自己所犯的罪过，求神赦免。这狡猾呢，从原文来看，希伯来文它是有精明的一个含义，是指呢诡计多端、诡诈。比如说蛇呢，它是特别的诡计，也代表可能在蛇后面的撒旦，它是非常非常诡诈。这个蛇呢，它为何要试探夏娃？他不对亚当下手呢？根据研究有三点可能性。第一，女人意志力相对比较薄弱，但不是每一个女人都很薄弱，有些女人意志力比男人还要坚强的，但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研究的结果，所以容易受骗。第二个原因，神直接向亚当宣告这个禁令，因为神向亚当宣告禁令的时候，那时候夏娃还没有出来，所以夏娃知道这个禁果不能吃，是可能是间接从亚当那里知道的。所以相对于夏娃来说，他的印象就不是那么深刻。第三个原因，亚当曾经为蛇取名字，所以呢，这亚当对蛇呢多少有点认识，所以就相对不容易受骗。但这个时候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正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我们从这个 side 就可以看到，我特别的把蛇对女人说的话以及当时神吩咐亚当的话做一个比对，大家就看得很清楚。这个蛇他讲这句话是完全怎么更改了神的话语。我们知道神怎么说的呢？园中各样树上果子你都可以随吃，对不对？但蛇怎么说？蛇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果子吗？把它倒过来，对不对？蛇的狡诈，蛇的诡骗，在这里看得一清二楚。所以蛇目的，他篡改神的话，就要人去怀疑神的话，怀疑神的信实。所以我们知道蛇的手段，他就是要破坏人对神的信任。蛇的诡计就是想办法叫人离开神。当时是这样，一直到现在也是这样，就是撒旦的诡计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亲爱朋友，我们要特别特别的谨慎。那我们看夏娃他回应蛇怎么说呢？第二节第三节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果子神 曾经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夏娃大体上是把神的话反映出来，但是我们也知道夏娃他没有完全把神的话说出来，而是怎么有加上去他自己的话。加上什么呢？你们来看到我用那个特别的蓝色字标出来，都出来什么？不可摸，还有什么呢？改变，免得你们死。我们来看神当时怎么说的。当时神有没有说不可摸呢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当时神怎么想的呢？必定死。但这里夏娃他说不可摸，他多加添了这一句话，这表示夏娃怎么自作主张，自作聪明啊。还有必定死改为免得你们死，你知道吗？必定死是什么语气呢？是肯定语气，一定死，你吃的就是一定死的肯定语气。但是呢，夏娃改成什么？免得你们死，这表示这什么语气呢？这是一种一个不是必定不是肯定句了，对吗？变成一个疑问句了。所以我们来看夏娃他一样自作聪明，所以更改神的命令。弟兄姐妹，想一想，我们今天会不会仍然有这种情况？因为都有人的基因遗传下来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特别，我一直鼓励弟兄姐妹一定好好的读经，每天要读经。你工作太忙，你生活再怎么忙碌，你每天总是有时间被抽出来，一定要安静。你读一节经文也好，你有更多时间能读一章，你好好读神的话，好好咀嚼，成为你生命的粮食，这样对你就有非常大的有帮助。所以我们人常常是这样的，更改神的命令，自作聪明，然后符合个人的想法跟利益，方便做事，结果是怎么样呢？自食恶果，自取灭亡。四到五节，这蛇对你们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哇，我们看到神这个蛇哈，这个蛇呢多么胆子很大，对吗？胆大包天，他否定神的审判，他不但篡改神的话，还否定神的审判，同时他跟神对立，他编造谎言来欺骗人，他还攻击神自私啊，对吗？他怎么攻击神呢？他攻击神说神不准人知道神所知道的事情。你看蛇是多么的恶毒，多么的诡诈，但是我们也想想人是多么的愚昧啊，容易受骗。所以从这件事情我们看到蛇的背后是隐藏的，以一个非常强大的恶势力在掌控神蛇的行动，直到今天也是一样的。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在我们的世界当中，我们的眼睛看不见的那个撒旦的邪恶的恶势力，一直在诱骗我们基督徒，尤其基督徒被诱骗去犯罪，没有好的见证，你要传福音就很难了。我们传福音最有效的工具是什么？ 最有效的利器就是我们有美好的生活见证。你有美好的生命，就是最佳传福音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方法。这里所说里面便如神能知道善恶，这是撒旦他的引诱。因为撒旦他晓得人希望像神一样的智慧，但是呢他却误导人去用不正当的方法去得到。我们基督徒努力追求完全的境界，我们追求完全生命是一种正确的态度，但我们必须要寻求正当的方法来完成。主耶稣他还命令他的门徒要完全，也是一样，他要求希望我们基督徒生命都能够完全，就像我们天父完全一样。我们人要像神，并不是要成为神，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性情，要有耶稣基督的品格，并不是我们要成为耶稣。神是神，人是人，人绝对不可能成为神。所以我们人需要追求完美的这品格，良好的灵性，来做什么呢？反映神的性情与作为，就是有美好的生活见证。基督徒要找属灵伙伴，弟兄姐妹，我一直鼓励大家，你要找一个属灵的伙伴，属灵的长辈。我们通过这样的互相鼓励，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，成为言行引导准则，防止罪恶产生。我现在我仍然有属灵的伙伴，当然我是找牧师啊，来定期见面。我也找过几个牧者啊，目前这个牧者呢是第三个。我从读神学院之后就开始了找属灵伙伴，一直陪伴着，一直在成长。夏娃看见分别三棵树上果子好看又好吃啊，又可以得到智慧，他就很羡慕啊，他就摘下这果子吃了，他又拿给丈夫吃，丈夫也吃了。这亚当跟夏娃一起生活，在夏娃还没有摘这个禁果之前，就还没有犯罪之前呢，这亚当他没有阻止，也就是说他没有尽到督促提醒的这个责任，结果两人就一同犯罪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配偶的啊，配偶一起走天路，如果配偶都信主的是最好，大家携手啊，心同心连心，手携手一起走天路，彼此提醒，彼此督促。如果我们没有配偶的，没有结婚的，你要找一个属灵伙伴一起走天路。箴言九章十节那里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我们人要得到智慧的方法是敬畏神，神会把智慧赐给听从他的人，所以一个听神话语的人，神会把智慧赐给他。如果我们使用人的方法，不但得不到真正的智慧，反而会得到羞耻。所以人聪明反而被聪明误，这亚当夏娃不能分辨善恶导致犯罪，是由于他们用自己的方法，不是用神的方法。人不听从神，就不会知道真正的善恶， 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有智慧去分辨真正的善恶，只有神赐给我们智慧。那我们如果真正得到智慧呢，就是要敬畏神。所以我们人需要圣灵的光照，来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，才能看见我们自己的污秽跟败坏。用你自己的眼睛，你是看不见你自己内在生命里面，在你生命内心内在深处的那种污秽败坏。你看不见的时候，你以为我蛮不错的，觉得你蛮好的，但是隐藏在我们内在深处那种败坏，那种欲念，你是察觉不出来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犯罪，就是因为我们老我还没有完全的被拿走，我们的败坏跟污秽还没有完全被洗净，才会这种情况，才会继续犯罪。所以我们人更需要圣灵引导，才能体验到神的慈爱、信实跟圣洁，晓得神的至善至美、至美至善，了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是何等的奥秘与完全，能够叫我们去悔改，去归向他。我们知道撒旦呢，他抵挡神，也与基督徒为敌，他用尽各样的方法来迷惑信徒，叫人犯罪跌倒。所以我们要谨慎的防备。根据圣经揭穿撒旦的诡计啊，把整理啊有几点啊，九个小点。第一，装作光明的天使啊，这上一页。哦，这一段没有出来哈，没关系，大家听我说啊。圣经揭穿撒旦诡计，整理出来啊，有几个小点。第一个小点是，撒旦他会装作光明的天使，他欺骗信徒，破坏我们的信心。第二个小点，他会谬解圣经真理，就刚刚。这个蛇他这个改变了篡改神的话语，混淆神的话语，来引诱信徒犯罪。第三小点，叫人疑惑神的话，就像夏娃一样被疑惑了啊，疑惑神的话，不相信神。第四小点，行假神迹奇事，撒旦魔鬼会行这个神迹奇事，连信徒都会被迷惑。这主耶稣讲的，在马太福音第24章。再来，会阻挡传道人的路程，魔鬼会通过各样恶毒的手段，好像疾病啊、灾难啊、困苦啊，去拦阻传道人去工作，还有破坏或毁谤信徒的名誉，使当事人呢灰心沮丧，令别人跌倒离开信仰。撒旦由于嫉妒亚当跟夏娃跟神的亲密的关系，所以他就千方百计的诱骗这个亚当跟夏娃犯罪，然后离开神。所以这一次呢，亚当夏娃离开神了，犯罪了，撒旦是达到他的目的，但是人类呢却尝到这个，而且要承担这个严重的后果。我们先祖得到惨痛的教训，这属于历史的见证，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，是吧？叫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但要信靠神，听从神的话， 才能脱离罪恶的诱惑，与你的属灵同伴一起走天路。我们分享第二大点，人犯罪后的情况，这是第七到十三节这一段。这一段呢，说明人犯罪以后失去纯正的性情，最污染了人的身体跟心灵。他们吃了禁果的结果是什么？眼睛明亮，那看到以前看不见的事情，发现自己赤身露体，感觉羞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从第二章，他们两个人，夫妻两个人赤身露体，不觉得羞耻。为什么前后反差这么大呢？因为在他们还没有犯罪，他们在还没有吃禁果之前，他们是圣洁的。他们因为圣洁，所以他们能够带着神的眼光去看事物，这样的话一切都是美好的。就像神他使用六天去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人类，他创造以后，他看了以后呢，他说，哎，一切都是好的。所以当人还没有犯罪之前，他是圣洁的，他就以神的这样的一个眼光去看每一件事物，所以每件事物都是那么美好。可是当人犯罪以后，堕落以后，这个心身心灵都受到罪的污染，所以他就用人的观点去审查事物，把美好东西都看成了丑陋。弟兄姐妹，罪恶太可怕了，把美好的事物弄成丑陋不堪，我们必须要谨慎小心。第八节，天起了凉风，指傍晚的时候呢，天刮起了这个凉风。他们夫妇听见神在伊甸园里面走动，他们就害怕，就躲起来。我们看到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以前呢，他们看到神来到伊甸园，哇，他们很开心的，哇，来跟神交流，跟神谈话。但是所以说呢，这个圣洁是搭起人与神之间和谐的桥梁。人非圣洁不能见主面，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提到的。但这次他们却躲避神，因为他们已经违背了神的吩咐，所以他们犯罪了，所以他们不敢见神。所以罪恶破坏了人跟神之间的良好关系。亚当跟夏娃的表现正是从古代一直到今天人类的翻版。人犯罪以后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逃避躲藏，不是认罪悔改。神呼唤亚当说，你在哪里？神亲切呼喊，表明神对人的爱并没有因人犯罪而改变。这句话另外也回应了创世纪二章十七节所讲的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个死我们上一次讲到提过了，这个死的定义呢，就表达人与神分开，就是人的灵性死亡，不能和神来往。那神一直在找人，可是人呢就不愿意被神找到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些人他觉得他认识神相信神就觉得很不自由，圣经里面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，觉得很不自由。他不相信神的时候，他什么都可以做，任意妄为。所以有一些人他不愿意相信耶稣，他听到福音 他觉得福音很好，但是他不愿意相信，他觉得会受到拘束，他喜欢自由，但他没有真正认识到自由的真正的含义。感谢神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叫我们品尝圣洁的果实，重新恢复与神美好的关系啊！我们看保罗在罗马书写这段经文啊，五章十九节：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；照样，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的。因一人的悖逆，就指亚当啊，因他的悖逆、犯罪、堕落，我们都成了罪人；因一人顺从的主耶稣基督。因为他的顺服神公义的要求，我们因为相信主人都成为义人，成为义人，这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做成的。神为何允许人遭受试探呢？箴言十七章三节这里说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吗？我们就把它记下来哈。鼎为炼银，炉为炼金，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。我们人是用烈火哈，很高度的，1500度、1700度，但是高度来演练经营。那神呢，他使用火一般的试炼来洁净他的百姓。通过试炼，神使我们知道我们内心的污秽，把我们里面的污秽败坏都清除出来了。这些污秽被清除以后呢，就可以让我们跟神有好的关系，让我们可以去信靠神，去相信神，跟随神。所以当我们通过试炼，就比黄金宝石更加的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得到称赞、荣耀跟尊贵，就是在彼得前书一章七节那里提到的。所以呢，当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，要明白可能是神在熬炼我们的信心，洁净我们的生命。所以当我们面临艰难或病痛的时刻，我们不要抱怨，反而是要依靠相信神，求神的帮助，求神与我们一起度过这种困难的时期。慈爱的神一定会陪伴你度过这段人生艰困的时间。我们看十一节，神询问这亚当的话中可能还有希望亚当能够认罪悔改的意思，但是我们从十二、十三节里面看到人的自私和不愿意负责任的恶行。神问亚当的时候呢，亚当没有承认错误，他反而埋怨神。他怎么埋怨呢？就是你赐给我的妻子他拿给我吃的，他把责任推给妻子。亚当的身边是人犯罪以后经常使用的手段，找借口推脱责任，怪罪别人，都是别人的错，不是我的错，是吗？所以罪恶造成人与神的分离，也破坏了夫妻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。夏娃的申诉当中，他们也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，把责任推给蛇，是蛇诱骗他从夏娃回答的语气当中，夏娃他是有体悟到他自己的错，他是受到蛇的诱骗，但是呢，已经铸成大错，无法挽回。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，一失足成千古恨。所以弟兄姐妹、亲爱的朋友，我们要特别的谨慎，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啊行走啊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走这段人生的路程，靠着神啊，我们来好好的来提醒我们自己啊，来走 这个人生的道路。人有不愿意承认和承担过错的这种通病啊，可是生命成熟的人，他愿意为自己的言行来负责。啊，我们讲一个见证啊，这是实际的啊。曾经美国第40任总统啊，他是连任的，罗纳德·里根啊，我们香港是翻雷根，台湾翻成雷根，那么国内是翻成里根啊。他在1922年11岁的时候呢，他跟朋友踢足球，不小心球嘣打到邻居的那个窗户打破了。这个里根呢，他非常勇敢，他主动去跟邻居道歉，但是呢，道歉还没完呢，要赔，赔多少钱？12.5块美金。大家想想看。1922年那时候，12.5块美金是一笔大数。这个里根，他就回到跟他爸爸说，啊，他爸爸说你要自己负责任，你要赔人家钱。里根说，哎呀，我哪里拿这么多钱骗人家？这里根爸爸就说，好，我借给你，但是呢，有个条件。你1年之内要还给我。哇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孩子、你的儿子、你的女儿做错事要骗人家钱，你会这样做吗？你可能掏出来12块钱啊，我13块给你，你还人家，剩下你当零用金，会不会这样？哎，都不用还是吗？但是里根的爸爸是这样教导他的儿子。做父亲的，做母亲的，我们真的要有智慧去教导你的孩子。这个里根呢，他二话不说，就向他爸爸借了钱，就还人家。还了以后呢，他就去努力打工，赚了钱，不到1年，他就赚够了钱，把钱还给他的爸爸。所以我们要勇于承担自己做错事所造成的责任和代价，诚实的面对问题，尽力的解决问题。第三大点，犯罪带来的惩罚，14到24节。这一段呢，说明蛇和人犯罪以后，神展现公义的审判，圣洁的神不容许罪恶的存在，那对蛇对人都做出公正的判决。神的惩罚，他目的不是为了惩罚，不是为惩罚而惩罚，他是要犯罪者知罪悔改，消灭并防止罪恶的蔓延。但从严厉审判当中，我们就看见神拯救的福音啊，在审判的次序上面，首先拿蛇开的，因为蛇先引诱人嘛。那个蛇呢，他为他的恶行要接受这个审判惩罚的，所以我们看到经文14节说要用肚子爬行，终身吃土。那我们看到今天蛇的形状就是这样，对吗？冤有头债有主啊，谁犯罪谁必须要承担这个犯罪的代价。神不偏待人，不冤枉人的。我们看第15节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这一节是神第一次宣告福音。我们来看，你要伤她的脚跟，这你呢指蛇，蛇的后裔要伤这个夏娃后裔的脚跟啊，这表示什么呢？表示后来主耶稣他生活在道成肉身，生活在人世间的时候呢，撒旦是千方百计要攻击主，结果怂恿犹太人把主耶稣什么这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要打碎你的头。这个他呢，是预表耶稣基督，就是这个夏娃的后裔。耶稣基督 要打碎你的头，也就是说他要杀，要伤你的头。要伤你的头呢，在原文里面他又可以翻译成打碎你的头，预表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彻底击败撒旦的诡计。这是一种福音的宣告，也是预表将来耶稣基督的救恩。两个人犯罪不容逃避惩罚，要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。女人受到刑罚，诚如十六节那里所提到的，哇，家中怀孕的痛苦啊，生产的阵痛啊，这个我们今天就都尝到了，我们作为妈妈都尝到，你生孩子都尝到了这样的一个痛苦啊。那么这个亚当呢，他怎样受到惩罚呢？要终身劳苦，汗流满面才能吃得饱，要工作直到死亡。我们今天也不是这样的过程跟结果吗？是吗？这是人犯罪以后为你的罪，为罪承担的后果，苦果哈。对，所以我们来看，罪一旦进入世界，就造成社会的纷乱、对立和战争，人类饱受痛苦。我们读这一段经文，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，在我们主的，在主耶稣基督耶稣里，乃是永生。所以始祖是把罪，这个犯罪呢，和始祖犯罪就把死亡带入世界啊。我们每个人都受到死亡的掌控，所以我们人每一个人都要经过死亡啊。但是呢，神有丰盛的慈爱的恩典，我们信主的人就可以因着基督的救赎啊，我们有永生，有永生啊。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尝到这个永生复活的这样的确据，跟宝贵的这样的神的恩典。这个二十一节提到说，神制作皮衣给他们穿上，代替原来这个用树叶编成的裙子。我们知道用树叶编成的裙子，大家穿在身上，跟用皮，动物的皮做成的这个皮衣穿在身上，哪一个好呢？哪一个御寒呢？哪一个坚固呢？当然是皮衣嘛，对吗？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穿皮衣，对不对？所以神，你看人犯罪了，神仍然去爱人，他仍然去眷顾人，神对人的爱始终没有改变，一直到今天。那我们看神为什么会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呢？因为万一人亚当夏娃继续留在伊甸园，他又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，就什么？永远活着，那已经犯罪了，对不对？活在罪中好不好？我们都知道活在罪中是不快乐的。神把夏娃亚当赶出伊甸园，是因为神知道人无法长期忍受犯罪之后的那痛苦，神知道的。可见人，神对人是多么的眷顾，神知道我们的心，所以我们要好的相信神，跟随神。所以从第三章经文教导里面，我们要把神的话应用在我们生活上面，提升我们的灵命，远离罪恶。我们要承认自己会软弱犯罪，需要神的救恩的。我们要小心防范罪的引诱，不要追求世界价值观跟生活方式。我们现在很多的基督徒啊，是在追求世界价值观，过世界世俗的生活，这不对的，这会让你迷失的，让你犯罪的。所以我们要远离，要远离世界价值观跟生活方式，远离肉体的跟眼目的情欲。我们要读圣经，不可骄傲，谦卑，每日要灵修亲近神。 顺服神，依靠神，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。我们看大卫，他犯下通奸跟杀人罪，他是否认罪悔改？神赦免他的罪，让他仍然坐在大卫这王位的宝座上面。但是大卫也承担了他自己犯罪以后的后果。我们来看大卫敬畏神，遵行神的旨意，他虽然犯罪，但真诚悔改，仍然是合神心意的人。今天是一样，我们说犯罪，但是我们愿意真诚悔改不再犯了，一样神会喜悦你的。蛇诱骗人犯罪，犯罪以后蛇与人都受到神严厉的惩罚，这个惨痛的教训我们应当铭记在心，依靠神的帮助，不要重蹈覆辙。人会犯罪堕落，但神已经预备了救恩，人无法自救，只能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除去我们的罪恶，得到拯救，恢复跟神的关系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信靠神，忠心跟随主，活出美善的生活，走永生的道路。我们一同祷告。哎，我们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神，你预备的救恩，就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。